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哎呀，好多的小朋友一定等不及了，因为非常的想知道杰克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对吧？所以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来思考圣洁的这个话题。读的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八章。持续的这几章的经文呢，平常在没有小故事的这个协助之下呢，可能好多的小朋友会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就开始杀戮呢？那是不是神很残忍呢？所以我们要借着今天继续杰克家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去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圣洁，你希望你的儿女都是圣洁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也不给自己的罪留地步。求主你帮助我们天天更深的来爱您，更深的认识您，也能够更多的来追求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说到杰克发现啊，他们家前院的墙上有一对一对长着翅膀的蚂蚁正在爬呢。杰克并不知道这些看似很小的蚂蚁其实非常的恐怖，他当时甚至觉得他们很有趣哦，因为啊他们像一支步兵排着队伍从墙角爬到他们家的房角。小杰克呢就蹲在墙边，饶有兴趣地去观察他们。他发现这些小白蚁到了他家的墙角就消失了，消失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洞里，这简直是太稀奇了。为了找这些小白蚁，小杰克还在墙角放了一些面包和一些食物的碎屑，他希望可以看到小蚂蚁们到底搬到哪里去了。可是呢，这些小蚂蚁好像再也没有出来过。哎，杰克想，估计我们家没什么好吃的，他们已经去别家找吃的了。杰克甚至还有些失落感呢。一个多月就这样过去了，秋天渐渐来临，天慢慢的要凉下来的时候，杰克呢就又再次到院子里玩。他忽然发现家的车库的墙角居然有一丝裂缝，他觉得啊，这是地震了吗？房子居然裂开了。于是他有一点警觉的赶快跑去告诉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最近咱们有地震吗？妈妈说，没有啊，哪来的地震？杰克说，可是咱们家的车库的墙角怎么会有裂缝呢？于是一家三口急急忙忙的就跑到了车库去观看。墙角果真有一个细细长长的裂痕，居然是从前院的墙角 一直通到车库的墙角。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呀，可是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裂痕。妈妈说，咱们得找找看这个裂痕是从哪里开始的。于是呢，一家三口顺着裂缝来到前院的墙角，看到了一个小洞。忽然之间，小杰克想起来了什么，他摸着脑袋对爸爸妈妈说，哎呀，爸爸妈妈，一两个月前啊，我的确是看到了，我看到了有一对白色的长着翅膀的蚂蚁排着长队，他们都急急忙忙地钻到这个小洞里，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他们该不会是搬到咱们家了吧？爸爸妈妈一听脸色大变，他们马上就给除蚁公司的人打电话，讲述了他们房屋的情况。但是当时已经快下班了，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只有第二天天亮才能够再来。于是呢，杰克一家三口就进行实地的检查。那天晚上啊，爸爸妈妈带着小杰克蹲在墙角，想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白蚁洞，可是观察了很久，也并没有发现白蚁的动静，他们只好去睡觉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来了，并且做了各样的检查测试之后，就向他们宣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这墙上的裂缝正是有大量的白蚁的一个明证。哇，你是不是觉得也毛骨悚然呢？的确是，想想看，这一个小小的蚂蚁洞居然能够造成这么大的破损，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呢？到底里面是有多么严重的一个损害呢？我们并不知道。在明天以后的故事，珍儿会继续跟您分享。不过今天我们要透过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的经文，就懂得和明白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去击败所有爱城的人，并且要完全的把他们除灭殆尽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太过残忍了吧，为什么一个活口都不留下呢？其实正是因为当时的爱城的人和整个迦南地所有的民族都已经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完全的败坏了，没有一个艺人，一个也寻找不见。所以天父上帝特别的嘱咐他的百姓要过圣洁的生活，完全的与迦南地原来的居民彻底的断绝，不要让他们遵循当时的风俗。因为我们的罪性导致于我们倾向偏离神，背逆他，倾向罪恶，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所以只有神清楚知道我们的本相，才会告诉他的百姓说要远离罪恶。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这样。可能我们会觉得神太过的残忍，太过的要求高，可是如果我们留一点点的罪恶的破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会经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这样一个悲惨的经历。小杰克的家如此，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需要回转归向神，去对付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小小的蚂蚁洞，免得我们的生命后患无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圣洁的，所以你要求我们圣洁，而我们对我们自己罪恶的本相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常常为自己小小的罪恶寻找借口，不愿意归向你。求助你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生命当中小小的罪和破口，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讨你喜悦，越来越像基督。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诵读《约书亚记》第八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击杀所有爱城的人？这是否太残忍呢？第二，和父母讨论一下这个困难的话题，让我们来认识神的心意和杀戮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和讨论就到这里，但愿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更深地体会神的心意。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正儿等着您，我们继续来讲杰克一家的故事。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志祥，
我是 Agnes。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现在变我是问题少女，就在你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友情的基础，这么好的一个牢固的根基的这个恋爱进入到婚姻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仍然相信，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进入到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的开启，真正的亲密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合一之旅的一个磨造，和我觉得是一个竣工的过程，就是从翻土到打根基，然后到慢慢一砖一瓦的建造这个过程。那在整个你们结婚这28年的旅程当中，你们无论是婚姻还是你们的家庭，遭遇过最大的冲击、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咱们不讲得胜，我们就讲最大的难处和挑战，好不好？我们先听听志祥大哥是怎么说的，因为有些时候男女的答案不一样。我们先来听听看，志祥大哥，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和难处是什么？
我跟我太太相似，恋爱的时候，在我的婚姻观里面，只要我约她出来，她都是答应的话，我是总是觉得，哎，你应该是喜欢我的，我默许的哈。这种自己认为我们应该是处在恋爱的当中，哎，你应该是喜欢我，像我的情感的东西是很单纯的，爱喜欢是很清楚的。我第一次跟她谈恋爱到进入提问这样深入的问题，在婚前最大的一个挑战来到的时候是。他很渴望被肯定，我是不大常随口很自然的会称赞，这个你做得很好，可以继续做，我不是那样的人。这样的话，只要我没有去批评去指点，那就是很好的，对我来讲是这样。 可是其实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很少会说在我的话语的肯定底下说，哎，我是可以的，我是这样子啊，还得到肯定。至少我还是觉得他还是做的很多东西很不很欣赏，但是我甚少在言语上给他这样的肯定。来到婚姻前最大的一个的挑战就是他有打一次假期工，他就会到一个弟兄的工作的场所，是一间书店啊，他就在那边去服侍，在那边去做义工，然后去帮忙排书啊这方面的。这位弟兄也是我当时也是认识的，不是很深入的认识，但是知道他是一位很勤奋的一位弟兄，年龄大概是跟我相仿，应该是同龄。他就是在那边工作大概好几个月吧，
没有，就是一个月，而且他年龄是比我们大的。那个的时候他也是在教会里面有一定的服侍，也算是一个领袖级的。当然他那个时候自己本身也是有女友的，
威胁来了
威胁其实已经是有经过考验了，当然在之前他有一些追求者了，但他都已经排除了就是进入这一个比较稳定性的时候，只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说有一天他来到我的面前，他跟我说，他说志祥，我有些事情要跟你说，其实我很蛮欣赏这位弟兄的，他各方面的表现很好，很尽责各方面，我很想在他面前去赞赏他，去表达我对他的欣赏，我觉得很好啊，你这样跟我讲，我很坦诚啊，我说说很好，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需要在他面前讲吧，我说你跟我讲就好了，不需要跑到他面前去。但是我喜欢跟爱，我那时候还是在学习的一个的模式。其实我那时候讲，你既然会赞赏他，我是怕你爱上他，就是这样简单吧，两个。我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不可能你这样赞赏，不怕有稍微过了一点会不会出现问题，就是一种担心，我自己有危机感就来了。后来啊，在这方面我们其实他不是讲了过后就马上去做，其实他很尊重我，他很坦诚跟我一直解释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做，他跟我讲说他为什么要去表达，他需要理清他这种在情感上的这种清晰性，他不要混淆。而我讲的出去我就很清楚了，我不需要带着一种我的内心到底是欣赏他还是要我怕我的情感模糊了，他是这样跟我解释，他必须要这样讲，他就很清楚了，他就可以交代这个情感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女人的情感世界是这么细腻，我很难接受那种的冲击，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勇敢的去向一个异性表达他的欣赏，现在哪会爱着我，而是我不会想到他其实是很相信我，他很需要专注在我们这个感情上，不需要去分心。可是他这样的一个提议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说如果你专心好你就决定不讲就好了，这么你要去讲，他说 OK 还要去讲，我说你不要讲吧，哎，你要去讲，我讲我也无可奈何。那时候他一讲出去，他回来跟我说啊，我总算放下一个镜头了。这个弟兄他也很谢谢我对他的欣赏，我也是很清楚这样的一个的奖赏就是该一段落。我有坦诚跟他说，这样的一个伤害其实对我来说呢，那时候我还不清楚。我说其实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确确实实是受到挫折。对我来讲，我对爱情观来讲，我是受到挫折，因为我的爱情观那个价值观主导，就我说你这样跟人家讲，就其实就是你不尊重我。你既然可以去欣赏别的男人，可是我不晓得喜欢欣赏的 performance 不是追求情感的意义，他没有这样子做。那时候我后期慢慢去理清这个，是我们在继续沟通的时候，后期的时候慢慢神修复我这方面的伤害，所以明白一个人的情感是这么细腻。在接下来一次的挑战，这个问题过了后，虽然是有带着伤害，可是我还是觉得他确实是做到这点，并没有使到我觉得有他的这个的问题是一个威胁，他也是解决了，也很清楚理清了。这样我觉得我们的信任感其实进一步加深，但是那个的男人的尊严的那一种的伤害还是会在当中，
全人都酸了，醋的不得了
然后怎么你不听我，就是单单就是说你不听我这件事情，没有去深入这个听的背后，他其实不是说不顺服，他还是很努力的跟我解释。后来他再抛出一句更让我觉得，在婚前我们要谈恋爱的时候要进入准备婚姻，他跟我讲，他说志祥，其实我真的不懂这样爱你。然后我又说，我突然间懵掉，我说我们谈恋爱我就是这样爱你啊，就这样简单啊，我说我喜欢你我就是这样爱你，你要做什么我就帮你做什么。这样我不懂，哎，我是很奇怪的，其实我也不懂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表达他是知道要去爱一个他要结婚的对象，他是很清楚知道这个爱是要培养，是要有一个根基的建立，不是单纯的说外围的这些的服饰罢了，比如说栽送啊，有什么事情啊提问这样简单。接下来他还是记得进入婚姻以后那种关系，真的他是很坦诚的，也很清楚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姐妹。 他是很清楚知道他真的进入婚姻的那个爱，他还是不懂得要讲起爱的。那时候他已经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是很自然说就是爱是这样子，就是不简单。所以这个也造成我观察到进入婚姻以后呢，其实男人很多时候是很多盲点，他有很多自以为是的地方，他们不自觉，很不自觉，还以为我养家赚钱，我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出轨，我全部三观很正。你说那个新手我这样的男人啊，我们也这样认识的嘛，诶，怎么你会说你不懂得怎么爱我的时候，原来他很早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醒我，帮助我去进一步的去思考和观察，我们要讲去经营这种的，也不简单啊，就是慢慢的去，还是很多磨合的，在磨合的当中的时候，我就很谨慎的，常常会把他这句话放在里面。他生气吵架的时候，我还是很多的老我啊，我的一些的主观啊，或者我坚持的意见啊，常常要跟他解释啊，也包括我那时候的伤害，你要听我的那一个的，你尝试有一种还是要这样子听我的那一种，无形中他会觉得有时候很强硬，我的措施很强硬，要帮助他，直到他要如何的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坚持，为什么你在某些时候会这么爆炒，比如说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文字的时候，我会这样讲说要这样子做，然后他稍微做不好，我就会很生气的说，哎，你怎么这样子做不好，你为什么不照我的这样子来做，所以他觉得很难受，我会这样的批评他的一种情况。在那种环境当中，他也很常因为这样的事情跟我吵架。其实我知道很多时候不是他做不好，很多时候是我只是为了一口气吧，我是希望说你要听我的。其实这个常常就会在当中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其实这个根源哈，是在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刚刚您提到了，就是在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的这一个冲击，已经把你里面的那种尊严也好，安全也好，甚至就是说他到底爱不爱你，他怎么爱你的这个过程，你已经完全不确定了。所以以至于呢，在你们婚后的生活里面，你反而变得更强势了。本来从你自己个人的性情是柔和的，是谦卑的，是非常平顺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状态，突然之间进入到一个你不能理解的一个复杂的这种情绪和情感里面，你可能在一些本来容易去处理的很小的事情上面，你反而不能够好像迁就他，有些时候变得很强势，表达出来的其实我看到的就是他引发了你里面那个，因为你太爱他，然后你又不知道其实这个女人跟男人的不一样，那个情绪情感不同层面的那种丰富细腻，以至于就是当你一旦自信心失去的时候，你在这个关系里面就变得因为弱势反而你就要强势起来，所以反而呢就在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婚姻里面，你会意识到说你的那个强势是需要让他听你的，让他听你的，你很怕他不听你的，因为这个女人太能干了，这个女人思维太快了，她太无法掌控了，所以你要他听。加上我们的文化里面本来就有，我像你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更强调的男尊女卑啊，女人要听男的啊，加上我们基督徒的那种文化错误的解读顺服啊等等，这些很有可能更加强了说你不顺服我，你不听我，这就是不对。所以我相信他的的确确会带给你们婚后生活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因为我认识你们二位的时候已经是你们很成熟了，这些叫做小兵才开始的基本功都已经操练好了，所以你们现在婚姻已经是很好很成熟的在品尝这个美好的果实的。但我可以完全想，就从刚刚您的这个分享里面，我就可以想象那种鸡飞狗跳的，然后两个人很毛躁的这种挣扎，因为你们里面双方都没有安全感，不同的理由造成的没有安全感，然后加上你们要的同样的东西，就是一个 confirmation， 就是言语上的肯定。志祥大哥是习惯上、文化上还有个性上面不懂得怎么去肯定对方， Agnes 呢是因为你在从婚前就带给他一种不确定性，以至于志祥大哥他根本不确定他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是那种让你非常仰慕的高山仰止的这种状态，所以导致你们婚后的生活会有这样的冲突。哇，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都会有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两位人
见人羡的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周精彩的信息。我是珍儿，
我是志祥，
我是 Annas，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拜
拜拜。
天父，曾让我也会软弱，会忧虑张望，会犹豫回头，怕人生变幻，怕嘲笑了也，怕信心的代价，怕生活坎坷。天父，诚然我也会这样，心看了盼望，信心也摇动，世上的荣华那许一瞬的坚定温柔。